我们先做个祷告吧。爱我们的天父，我们谢谢你给我们今天有那么好的机会，一道来 BABC 一同的学习。主啊，求主你给我们不单单是头脑上有更多的知识，让我们的心灵的深处更加被你的话语来感动，让我们的侍奉更加有目标有方向，让我们在那个属灵生命的追求上也更有能力。主啊，我们爱你，求求你加添我们的爱你的心，让我们的侍奉有力量。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你们的光可能比我更亮啊，因为我这里只靠这两盏灯来看哈。我们这个啊，这比较好一点啊。我们这个题目呢，大家你可以看到，就是从以赛亚，就是以赛亚书了，因为离开了以赛亚书太少资料了，关于以赛亚啊，从以赛亚看我们的信仰的传承跟那个外长。那么简介当中大家都已经念过，但是大概啊，而且这个题目也很大，因为以赛亚书有66章嘛，是吧？也不可能讲每一章，我只是给大家根据这个题目，就是信仰的传承跟那个外长啊，这样来看，而且呢是看以赛亚那个时代啊，当然是影响我们现在。所以一开始的时候给大家看这个最近在报纸上卖的一条的新闻，就是Ricardo Lavar SB1146 这个提案，其实是跟那个同性恋的他们的权利啊有关的。美国的教会啊，有人形容是好像围城一样啊，就是古时候不是有城吗？现在我们有城没有墙嘛，是吧？给敌人围困了这个城，比方耶路撒冷，你到耶路撒冷就还有城墙的，就旧的，不过现在耶路撒冷比旧的更大，你懂吗？那给人家围困了，那就很危险咯。教会，我们的生活被世俗的影响很大，而且呢，要岌岌可危啊，也就是很多教会的生活给冲击了，给世俗的力量所冲击。这个是最近的报纸上新闻的一个的事件，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以5票对4票，不久之前啊，轻松的，但是也是非常轻微的多数，就判决了美国所有州份都必须接纳同性恋的婚姻，50州全部都要合法了。所以婚姻这个社会上最基本的单位受冲击，然后这个社会的道德荡漾就会很危险了啊！从我们基督徒那个观点来看，所以美国的教会是个被围困的城，这个形象可能给大家有一点的那个帮助，我们很危险啊，是吧？好，那么下面呢我们看以赛亚那个的时代啊，以赛亚所生活的那个时代呢，是亚述支配整个中东的这个世界的时代。这个范围啊，就是亚述大帝国的最强盛的时候那个范围，连埃及的尼罗河这边呢都在他的支配之下。那么换句话说，埃及是古代的强国嘛，他把他征服了，所以你看到它的范围是整个今天的中东的世界都在它支配之下。 犹大只不过是在其中的一个很小的一个地方而已，不受影响就不可能的事情啊，是吧？所以在整个以赛亚的那个时代当中，外来外邦人的力量在影响犹大的社会非常的大。如果你看以赛亚书，你可以看到，一到公元前701年的时候，连耶路撒冷呢，首都啊，都被亚述人团团围住。那么这个是一个，快要国家快要灭亡了，是吧？这是很危险的一个时刻。所以你把这样的形象来想象以赛亚所处的那个时代，在信仰上，在古时候你给人家政府的时候，你必须要拜人家的神呢、啊。你在这王妻下注当中啊，你看到亚哈斯啊，亚哈斯呢，他要去求亚述的帮忙，他就要改在耶路撒冷圣所那边的祭坛的模式，要照亚述的模式，不再照犹大的那个模式。换句话来说，你臣服别人呢，你就必须要拜别人的神了。跟现在不同了，是吧？古时候没有政教分别那种的问题的，全部都是政教合一的啊。所以呢，亚述对犹大的影响，以赛亚处在这样的时代的当中，所以古时候他那个时代信仰的危机，跟现在我们看到的信仰的危机是很相似的。以赛亚书第六章第一节，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我看到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是吧？这是以赛亚先知所看到的异象，这是一幅图而已啊，只是表示他那个异象。神坐在高高的宝座上，地上的君王乌西亚崩了，就是死了。在犹大跟北边以色列分开之后，整个犹大的历史最高涨最强盛的时候是乌西亚，乌西亚现在死了，好像有个象征的意思，不再高涨了，他要走下坡了，国家有危机了。这是以赛亚蒙召的时候所处的一个时代，但是他看到上帝坐在高高的宝座上，对应地上的那个王崩了，这个是很强烈的一种的信息在里面。你不要相信地上的王，要相信天上的那位主啊，他主宰。所以整本以赛亚书这个第六章第一节的意象，可以成为你帮助理解以赛亚书的一节的圣经。主仍然掌权，我所处的时代是危险的，但是神仍然坐在高高的宝座上，我顺服他，我做他的仆人，我相信神的国仍然可以继续下去。这是以赛亚的信仰。所以你看到以赛亚的信息的当中，从头到尾他当然一方面要指责犹大的罪了，但一方面呢，他给他们有盼望的，是吧？一到39章，那个弥赛亚是个君王的形象，40章之后还是弥赛亚，他的形象是仆人，受苦的仆人的形象。那无论是坐在宝座上，或者是无论在百姓的当中做个仆人，神还是主导的，他的计划不可能因为亚述大帝国，不能地上的任何的亚述啊、巴比伦的波斯了以后哈、他们的势力高涨，上帝的计划就动弹不得了，没有这回事情。上帝的计划继续可以要成就，这就是以赛亚所看到的异象，也是我们念以赛亚书的时候给我们有那么大的动力啊，那么大的信心，这个很重要的这个原因，他看到这样的异象。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做基督徒，我们在危机的当中，在这个现代的危机当中，我们要有意向。有看不到的话，我们只能够走下坡；有看得到的话，好像以赛亚在困难当中看到这样的意向呢，他就有信心，他就有动力，他可以发出一些信息呢，鼓励那些心灵软弱还有跌倒的人。所以我们看以赛亚书有这样的给我们的那种的鼓励哈。这是他蒙召740年，公元前啊，740年，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在以赛亚书呢一直提到西拿基利灭亡了。西拿基利是围攻那个巴勒斯坦，围攻犹大，把犹太人围困的那个王叫西拿基利哈，681年是吧？所以他做先知啊，以后我传统里面圣经里面在没有记载啊，圣经人最迟的年代是681年，但是这传统里面以赛亚还活着，那个时候在圣经里面就再没有记载以后的事情怎么样了。无论如何，这里也有好几十年了，是吧？好几十年的时间，在做先知，你看到七三四跟七三二这一段的时间哈、啊，还有701年。刚才我们讲呢，西拿基利的围攻耶路撒冷呢，是701年。还有一件事情呢，734、433年，以赛亚书第7章里面是讲到呢，就是叙利亚的王利逊，以法莲就是北国以色列啊。那么这两个王呢，联合要攻击犹大王亚哈斯，以赛亚说，你不要怕，上帝一定会拯救你，威灭王的。但是呢，亚哈斯没有信心，求上帝不如求地上的那个亚述王，他就派人呢跟亚述王谈条件，然后亚述王呢就帮忙他啊，不给这两个王呢政府，而亚述王呢就把叙利亚灭掉了，然后还把以法莲呢大半的地方都拿去了。这个就是不详细一点呢，我们不看这里了哈。这个就是那个本来以色列的地方是蛮大的哈，你看看约旦河的东边是以色列统管的，约赫兰河的西边呢一直伸展到现在的利巴嫩，但是734、332年那段时期之后呢，北国以色列呢剩下一点点呢，撒玛利亚这里的附近呢，大部分的地方都给亚述拿去了。换句话来说，北国以色列从此变成附庸国了，而且版图缩小了很多。到722年的时候呢，这里没有讲到哈。722年的时候呢，他就把北国人灭亡了。啊，北国灭亡就很麻烦了，因为南国就跟北国结样的嘛。你北国灭亡了，中国人说是存亡的齿寒呐、啊，那犹大岌岌可危。所以那个亚哈斯的政策、啊，不相信先知以赛亚呢，要相信地上的那个亚述王呢，是大错得错了。他以为有一时的平安就好了，其实长远来讲，国家快要灭亡，就是因为这个政策。所以地上的那些统治者啊，好像没有哪个考虑天上的旨意的啊，都是考虑地上的。那以赛亚给他属天的神的旨意呢，那个地上的王不相信。这也是为什么一到39章，弥赛亚的角色是君王。因为你念第7章的时候，他不是预言了吗？以赛不是预言7章14节很出名的，是吧？有童女怀孕生子，成为 叫做以马内利嘛，是神给我们同在，也就是犹大的平安是因为神给他们同在。这个大背景呢，是因为坐在宝座上那个亚哈斯那个王啊不称职，所有的相信神的犹大的君王都必须要顺服神的嘛，是吧？但是这个亚哈斯不相信神的，相信人呢，所以以赛觉得这个王不行啊，不给他啊，不对他有任何的期望，那怎么办呢？理想的弥赛亚，理想的君王，就是第七章、第九章、第十一章里面所提到的，我们说是弥赛亚，有一子赐给我们，他名称为奇妙测试。那段经文第九章大家很熟的，圣诞节很多人你会念的，就在那样的大背景当中，他发出这样的信息，叫当时的人有盼望。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的信仰能够在我们的遭遇困难、生活有很软弱的时候，什么时候给我们力量呢？信仰，信仰给我们力量。但是谁来发这样的信息呢？需要有信心的神的仆人，好像弥赛亚一样，因为他看到第六章第一节，神坐在高高的宝座上，给他有非常强大的力量嘛。神说我可以差遣谁呢？他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是吧？所以呢，以赛亚是在国家自己的民族有艰难的时候，因为他的相信仰看到了盼望，所以在国家快要灭亡的时候，他就给百姓这样的信息，理想的弥赛亚是怎么样的，地上那个大卫的后裔做王啊，其实就在圣经里面，所有大卫的后裔坐在宝座上的都叫做弥赛亚，弥赛亚就是受膏者的意思嘛，是吧？所有的君王都是要受膏的，然后呢他们就坐在宝座上。你念诗篇第二篇的时候，那个坐在我觉得第二篇很多人认为第二篇是那个君王登基的时候的一篇的诗篇，因为古时候啊，任何一个帝国的君王疯了死了，他要新的王上去的时候都会有扰乱，因为他们认为你这个新王有几斤几两呢，还要等一等啊，所以呢你刚刚位置还没有坐暖呢，坐反造反的人很容易啊，因为他还没有控制好嘛，那个君王。所以第二篇里面呢一开始就讲到万国为什么争闹，是吧？然后神所立的那个弥赛亚已经在位了，你们要听话。这个时候第二章里面所讲，第二篇诗篇里面所讲的是一个君王登基的时候，每一个登基的君王都是弥赛亚，但是不等于是你讲的，就好像亚哈斯他失败了，所以你看到亚哈斯的失败，他不是预言七章十四节不是说有童女怀孕生子吗？我们的基督徒的解释就把它放到耶稣基督的身上，但是在你看第七章的时候，他没有讲的那么远啊，是吧？当这个孩子出生了啊，还不会分辨左右手，还不会分辨善与恶的时候，那两个王就已经灭亡了。换句话来说，这里所讲的就在那个时代，在我们相信马太福音里面所预言的，当耶稣出生的时候，马太福音不是引用了那个以赛亚书第七章十四节吗？先知的预言有当时候的意义，也有将来的意义。这个马太福音那里所引用的是指以赛亚的预言叫将来，但是以赛那个时代这个预言也是有意义的。很多人认为这个孩子呢就是西西家， 因为亚哈斯的儿子西西家那做完了，是吧？而西西家在圣经当中是个好王啊，他做王之后就搞宗教改革，是吧？他要把这个犹大重新的要相信上帝，这个你这样解释可以啊，因为从圣经的本身和历史的现象来看，你都可以这样。但是以赛亚当日给他们的那些的信息呢，跟童女怀孕啊这个的应许呢，当然我们有好多的资料可以研究，但是无论如何，作为一个以赛亚作为当时的先知来讲，这样的信息对当时代的人，在亚述统管他们国家快要灭亡的民族有点危机的这个时刻，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叫他们有盼望，是吧？那么结果从当时候来讲，西西家做王了，就带领他们归向上帝了，这是个非常好的一种的现象。从历史上来讲，你可以说这个应验了，而且呢，这就是以赛亚先知带给当时候的犹大人以色列民的一种的很重要的鼓励。信仰要跟自己的生活有连上关系，如果信仰跟我们的生活连不上关系，那不是圣经的信仰。圣经的信仰必须跟你的生活连上关系，这也是为什么圣经，特别是旧约圣经，绝大部分的内容都是讲历史的。换句话来说，上帝就在你的历史当，就在你的人生的经历当中，跟你同行，跟你同在。以马内利嘛，就神跟你同在。在什么时候同在呢？当你有苦难的时候跟你同在，那你的信仰呢就有血有肉，能够真的在你的日常的生活当中发生那个功效。所以呢，我们给大家的那个，如果你手上还有那个大纲的话，那你就可以看到啊，以赛亚当日的信息。第二点里面我不是给大家了，以赛亚给西西家，因为前面呢第七章里面就讲亚哈斯嘛，亚哈斯不称职嘛，但西西家是个好王嘛，在西西家统治犹大的最危机的时刻，记载在以赛亚书36章那里，也就是列王记下书大概啊17-18章，你可以去看看，大概是这样的那个情况。这里呢你可以看到两段的经文几乎是完全一样的，当然圣经不会无聊的重复所记载的，两个地方都记载的话，一方面表示这里的记载，这里的信息是非常重要。而当时候呢，要回归，要相信上帝，相信耶和华的西西家王呢，给亚述攻打了。有些人说，我信了耶稣之后遭难，那你还要信吗？是吧？你信心软弱，你就怀疑了，不信了，是吧？信耶稣应该更好，我期望更好，每个人都希望更好，是吧？但是结果呢，没有这回事情，反而魔鬼还要攻击我们，那怎么办呢？有些人软弱，西西家同样，他是做王啊，但他还是会有软弱的，需要来谁来支持啊？以赛亚，以赛亚先知，所以他是差派他的大臣呢去见以赛亚先知啊。你看看那些亚述的将军呢，在城外骂我们呢啊，他所讲的话很有道理啊。但是我们相信的神应该是保护我们的，因为他们耶路撒冷啊，就是圣殿所在的地方，圣殿那里呢 有至圣所，至圣所里面有一样的东西叫做约柜，约柜的上面基路坡，两个基路坡呢是一个座位叫施恩座，谁座啊？上帝座。所以圣殿里面没有像的，但是有神的座位。换句话来说呢，耶路撒冷既然有神的座位，谁可以抵挡神呢？亚述虽然厉害，他可以把我们的神都打败吗？不可能。这就是以赛亚告诉百姓的，你们要相信上帝，上帝一定保护我们，因为上帝在我们中间。以马内利不是神给我们同在吗？结果呢，无论是列王记下书还是以赛亚那里都记载，记载什么呢？啊，这个是已经讲过了哈，这个是讲那个701年呢，亚述呢来攻打耶路撒冷啊。那么当时候呢，西西家做了准备，其中一个准备，现在考古学发现的就是一个水道，现在你可以在里面走的。那个石头上有刻纹，是西西家所盖的一个水道，因为打仗的时候最要紧的，你要有水啊，人活着吃饭可以少吃一点水，不可能不喝啊。水在哪里呢？在城外。你念列王记上书第二章的时候，那个所罗门登基做王呢，在哪里开始呢？在城外那个祭殉泉。耶路撒冷是所以自古以来是成为一个神呢，因为有水的，因为他们这个山上，山上很难有水的，有泉水，但是泉呢是在外面城墙的外面，所以他必须要把城外的水呢引到城内去，所以他做了一条隧道水道。所以西西家是早有准备，准备亚述人呢会来打他们，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水，所以呢他把水呢从城外引到城内去。所以这段的时期呢，也一方面也表示了西西家那种的信心，对上帝的信心啊。好，那么这是亚述自己啊的浮雕，亚述有好多，古时候亚述 啊君王出去打仗呢回来，他们都有浮雕的，把我去打败哪里啊，占据了哪里啊，有什么的俘虏啊，全部记载，要歌功颂德嘛。那这里是他们共成的一些的器械，这种共成的一些的那个共建手，他用浮雕来表达啊当时候的那种的情况。但是圣经的记载呢，神的使者在夜之间啊，好多千的那个亚述军队都打败了，结果耶路撒冷呢就得救了，是吧？这也是以赛亚先知的信息可以得到证实的一个原因。所以信仰呢，你要在你的生活当中要可靠的话，你要有经验的，你没有经验的话，你只是纸上谈兵。信仰呢好像在空中的楼阁一样，要下在地里，也就是说你要相信神，神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神跟我们同在，你遇到困难的时候呢，你就仍然相信神，不走世人的道路，只走神的道路，看神怎么样给你同在，看神怎么样拯救你。你有这样的经历的话，你的信仰就跨进一步。所以信仰跟我们的生活必须要配合，这也是历史上的一件的大事哈。这是细拿基利啊，他回去之后，他虽然没有结果，没有拿到耶路撒冷嘛，是吧？但是他还是有一个啊、还是有一个刻文呢、啊、Sennacherib prison 这六角形呢、啊，啊、也就是说他的这个纪念的那个碑，他刻了，我去 那个巴勒斯坦打仗征服了谁，我啊在里面有讲的，我把犹大王西西家呢就关在耶路撒冷里面，好像这个小鸟呢也关在一个笼子里面一样啊，这样的讲法是他讲的啊，一方面讲明他没有攻打破耶路撒冷，就是吧，他没有抓到那个耶路撒冷的那个王那个西西家，但是他不会说我死了多少人，是吧？死了多少人表示他失败了嘛，是吧？所以他这样讲，一方面也证实了耶路撒冷得救了。所以这件事情对犹大鼓励非常大，你念那个耶利米书，你念那个弥迦书，都会有曾经提到啊这样的事情，表示以赛亚的信息给犹大人的一种非常大的那个鼓励啊。在我给大家的大纲里面呢，第三大段里面就讲以赛亚信仰的传承，以赛亚信仰的传承继往开来。那么以赛亚这样的信息来自他的信仰，他的信仰是什么呢？他的信仰我们现在来讲叫做大卫月的信仰，因为自从大卫做王，上帝在撒母耳记下书第七章不是跟大卫立约了吗？你和你的后裔要永远做王，是吧？纵然你的后裔以后做王的会犯罪，但是我不会把他取下来，另外一个人来代替他，还是你的后裔，我就不再像好像以往对待扫罗一样，因为扫罗下去之后他后裔就没有做王了嘛。对，上帝说你的后裔要永远做王，那么这是一个应许，而且呢在应许当中还有一样，除了他的后裔要永远做王之外呢，我要选一个地方，我要选一个地方呢，我的百姓啊就要以这个地方作为一个中心啊，敬拜神的中心。那么很显然那个地方就是耶路撒冷，因为君王是在耶路撒冷做君王，圣殿是在耶路撒冷，是吧？所以耶路撒冷就变成为呢一个他们信仰的中心，空间来讲它是信仰的中心，所以这里有神的同在，这里一定可以得胜。我们诗歌现在诗歌都有唱了，是吧？马丁路德不是写过一首吗？殉城歌。教会，当然现在我们讲是教会啊，在那个时候是圣殿嘛，是吧？圣殿敬拜神的那个的中心，要永远建立。虽然有敌人的攻打，这是大卫月的精神，上帝无条件的应许给他们，这叫做祭王。因为以赛亚的信仰跟大卫月有密切的关系，而这个月里面有两个中心点，一个叫做弥赛亚，以赛亚书里面弥赛亚的形象，刚才已经讲一到三十九章呢是君王的形象，四十章之后呢是仆人的形象。为什么？因为环境改了，一到三十九章犹大还存在，有君王嘛，只是君王不理想而已，所以他要给他们有理想的君王呢就是弥赛亚。在四十章之后他们国家已经灭亡了，是吧？被掳到巴比伦去了，就再没有君王了，但是弥赛亚就另外一种形象出现了。所以四十二章一直到五十三章都不断地提到那个弥赛亚是以仆人的形象出现的。所谓仆人的形象，这不是坐在王位上的，他是从王位上下来跟那些受苦的百姓在一道。其实这也是旧约圣经当中神的形象，就是在百姓的苦难当中给他们同在的。在里面那个出埃及记第三章啊，当上帝呼召这个摩西去领以色列出来的时候，神在哪里啊？ 神是在荆棘的火里面，是吧？荆棘被火烧着了嘛，声音是从荆棘火焰里面出来的，表示什么呢？表示上帝在给他的百姓一同在埃及受苦，现在他要打发摩西去把他的百姓从埃及救出来，这就是以马内利的意思，神与我们同在。这也是以赛亚整本书很重要的一个信息的核心，所以我说这个是成仙，因为这是他的信仰。今天我们基督徒相信我们的信仰，我们在福音的信仰，那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耶稣基督的生，耶稣基督的死，耶稣基督的再来，就是我们信仰的核心。你把耶稣基督拿掉，基督徒就不晓得信什么了，是吧？而耶稣基督就是弥赛亚嘛，而耶稣基督就是君王嘛，而耶稣基督就是受苦的仆人嘛，不然他为什么要死在十字架上呢？所以你看到以赛亚的先知书里面那个信息啊，弥赛亚这个信息啊是很鲜明的，很清楚的，所以我说是启后，所以它是传然后啊，它是成然后传嘛，所以以赛亚的信仰呢跟以色列的复国很有关系。因为为什么弥赛亚受苦呢？就担当他百姓的罪，然后呢上帝要借着这个仆人来复兴他的国。这个弥赛亚以后要成为神的国的一个的中心，而所谓神的国，刚才我们讲在大卫月里面是以耶路撒冷为中心的，所以你念啊，你念这个，我看看这里应该有啊，这是大卫月，我们不看了，刚才已经讲了啊。从四十章开始，因为百姓被掳，那个大环境是被掳了嘛，所以他的信息呢，本来是责备很多，一到三十九章很多责备的，四章之后呢，没有什么责备，最多的呢是 comfort， 就是韩德尔的弥撒神曲，一个很重要的转折点 ，comfort in my people 啊。给他们的是希望的信息，希望的信息。以赛亚书第四十章之后，总题就是希望。希望是有根据啊，以赛亚。其实，在一到三十九章里面，啊，这个我们当时五十三章是讲耶稣被钉十字架，是我们的解释啊。犹太人呢，那么现在还在琢磨，五十三章应该指谁呀？你念那个《使徒行传》的时候第八章，不是那个腓力不是跟那个埃及阿伯的太监，不是问他一个问题啊？他念刚刚念这个降圣经，先知是指谁呢？是指他自己吗？表示当时候的犹太人。对五十三章的解释很多想法，没有确定究竟谁还是个问题，然后腓力就从圣经从这里来讲，这是耶稣，这是我们啊基督徒这样来看的哈。好，这是以赛亚书第二章二到四节，我们一道念一念好不好？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建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民，万民都要流归这山，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西安， 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他必叫列国的宗士定审判，为许多国民断定是非。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在学习战士。我听说第四节呢刻在联合国的哪里啊，这也是表示全世界无论中古今中外，所有的社会都有一个期望，和平，不再打仗。但是直到现在我们还在打仗，特别中东现在打仗你死我活，我们有罪。就是以赛亚给当时候也有很多打仗啊，给当时候的百姓一个的盼望，可以没有打仗，当神掌权的那个时候。他在哪里掌权呢？这也提到西安，提到耶路撒冷。我们耶和华殿的山就是西安山，是吧？万民要流归这个山，这就是以赛亚所看到的神掌权的那个国度啊，以耶路撒冷作为中心。当然我们现在来解释的话，主要是属灵的意思，属灵的意思。耶稣早已经讲过了，约翰福音第四章，时候要到，我们敬拜神不在耶路撒冷，也不在撒玛利亚。约翰福音第二章，水边酒的那个神迹当中，耶稣说，你们把这个殿拆毁了，我三天就要建造起来。他指的不是物质的空间的那个圣殿，他指的是他自己的身体。换句话来说，耶稣基督就是弥赛亚，耶稣基督就是我们信仰的中心，耶稣基督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所在。所以以赛亚这个的信息呢，当然整本的旧约圣经没有好像新约圣经那么灵异化，他们是很具体的。特别你念那个历代志这本书啊，他讲到所罗门登基的时候，所罗门那个国啊就叫做神的国，这很物质化的啊。但是我们的生活也不能够缺少物质啊，你要吃饭是吧，你要喝水，这都是物质啊。我们人活在这个世界上需要有信仰，有信仰的人不是不吃饭不喝水的人。神往往就借着这些很 physical 的很具体的东西，让我们体验属灵的道理，上帝与我们同在。所以呢，以赛亚的先知，我们相信以赛亚呢是耶路撒冷那个时代，就是西西家做王的时候他做先知嘛。西西家已经死了好多年了，国家灭亡的时候西西家早已经死了。我们相信呢，以犹大人被掳到巴比伦之后，那个以赛早已经死了哈，但为什么还有四十章之后呢？你看到四十章里面绝少提到历史的事件，只有很具体的一个历史人物叫做古列，其他都没有。换句话来说呢，很可能四十章之后是耶路撒冷那个以赛亚的预言，这是也是我们传统的一方面的信仰。为什么呢？因为被掳之后他们还需要盼望啊，国家灭亡之后，你念那个西西家不是快要死了吗？有一个经文当中讲是吧，但是他以赛亚书第那件事情之后有一段的经文记载，巴比伦的使者来看生病的西西家，西家把国库所有好东西都给他看，因为以赛就不高兴，说将来巴比伦要把你国库里面的东西全部拿掉。所以他已经看到国家的灭亡啊，他已经看到那个国家的危机啊，所以他预先啥那个预言，四章之后都是安慰鼓励他们。因为一个被掳的 百姓被掳的民族呢，精神一定向下。你念诗篇137篇的时候，我们在巴比伦河边一想起西安，我们就哭了。哀哭的人有盼望吗？根据137篇没有。但你看以赛亚给他们的信息，有，是吧？所以呢，以赛亚呢给我们所看到的，以赛亚书第10章第6到第9节，就在国家有难，百姓有罪，神要惩罚他们的当中，他还是有盼望的信息。这就是狮子跟小羊羔可以到居住啊，生活。最后图表示什么？太平，没有打仗。这是以赛亚给他们的信息。所以以赛亚里面以耶路撒冷作为一个中心，万民要流归，这个是一个指神的国啊，神的国度，神的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好像汪洋大海一样遍满全地，这是指神的国。所以以赛亚这样的信息呢，给被掳当中的以色列人、沮丧的以色列人有非常大的鼓励的作用。这就是以赛亚的伟大，作为一个伟大的先知啊，他一方面有自己的信仰，另一方面在自己的那个国家民族的这个危机的当中，这个从这个信仰发出一些的信息出去的时候呢，成为很多人每一个人的鼓励，这叫做传承。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我相信我们还是不能够单单查经啊，你查经还要对照你的生活，是吧？因为查经不对照我们的生活呢，查经没有意思的。因为我们不是单单的事实嘛，我们要把神的话语放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就好像把以赛亚把那个大卫业这个信仰呢放在当时的危机的环境的当中，发出一些的信息给那些沮丧的人呢有鼓励，跑不动的人呢可以有力量可以跑，是吧？所以他曾经讲呢犹大根要继续向下扎，向上呢还要借果子，这就是表示有生命力的意思。生命力从哪里来？从信仰而来，而且信仰不是活泼的，跟我们的生活呢能够调和在一道，是活泼的。然后呢你这个信仰呢就可以继续传下去。各位弟兄姊妹，我们相信耶稣基督这个信仰啊，不要把它僵化，要把它呢跟我们的生活，你个人也好，婚姻家庭也好，教会也好，社会也好，国家民族也好，结合起来看到将来，然后这个活泼的那个信仰才能够有人结呀，是吧？然后呢这个信仰才可以呢壮大，才可以更加成为很多人的那个的帮助。在40章之后基本上是指弥赛亚是个受苦的，当然我们的解释呢，这个受苦的弥赛亚就是耶稣基督。耶路撒冷呢就是神将来要建立这个国度的这个中心啊。中国古时候在宋朝的时候有一个学者，他的话很多人呢都喜欢引用，我也引用一下呗。张继他说，作为念书的读书人呢，要为往圣继绝学，为天下开太平啊，这个就是中国读书人的心怀。但是如果你有以赛亚这种的信仰，有圣经的这种信仰呢，你也可以发出一些信息呢，可以成为不单是你自己，而且你周围的人的一些的帮助。这就是以赛亚的信仰传承跟那个外展，要有活力，必须把我们的信仰跟我们的生活结合起来。 我时间到了，我不晓得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我们尽量回答哈。
就是那个张继他说那个魏王相
继绝学
开绝学
继承嘛，
继承 然后呢
为万世开太平，
也
就是以后了哈，有过去有将来嘛，就好像你赛一样，有过去，他的信仰是有过去还有将来的，直到今天我们还说以赛亚书是整本旧约圣经里面的福音书吧，表示里面的信息跟信约的信息是相通联系的非常好的一本的先知书。所以那么多的先知的当中，我相信以赛亚是最能够代表上帝掌权的那一位了，因为他的意象看到的就是上帝高这个高高的宝座上掌权嘛。所以如果你看到这样的意象，对你的生活，特别当你潦倒困难的时候，不是一种鼓励吗？应该是一种鼓励，是吧？好吧，还有什么要问的吗？没有。耶利米书很少讲到以赛亚，弥赛亚有一处就是大卫的公义的苗裔要起来，就他也是相信弥赛亚的，但是呢他讲的太少，因为我认为啊，耶利米是另外一个形象，以赛亚的形象就是天父坐在高高的宝座上掌权的那一位，耶利米呢是受苦的先知，他就好像圣子一样，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湖里有洞是吧，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哪里是个君王呢，是不像，他是受苦嘛，是吧，是另外一个，那是另外一块，他不讲这个讲大卫太少了，也因为他的形象不同还有问题吗？没有我们就结束了好吧，我们做个祷告哈。天父我们谢谢你，虽然时间很紧迫，但主我们感谢你给我们在今天不断的听也不断的思考，主啊求你让你的话语成为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使教会的领袖了，都成为我们的力量，也让我们带领教会能够因为你的信仰而更加的活泼有意义，让我们的弟兄姊妹教会里面弟兄姊妹都兴起为你，主我们感谢你，我们特别感谢主你给以赛亚这本的先知书留下来给我们，我们看他怎么样相信你承先启后，主啊我们要学他，求天父给我们不怕艰难，在困难的时候主我们坚持你的信仰，因为你是做王的，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